北京力挺林郑月娥，把止暴制乱作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是不是重手镇压民主抗争的信号？港人上街会不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欢迎收看《美国之音》，每个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直播两个小时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今天是美国首都华盛顿时间10月9号，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香港科技大学22岁的周子乐10月4号凌晨在将军澳警方清场的过程中离奇坠楼，头部重创后被抢救4天，但在周五早上不治离世。网友发起全港几十个地点晚上8点进行悼念，追究警方在现场延误救治等的责任。警方下午再就周案举行发布会，承诺要进行公正调查。大批民众在将军澳、沙田、大埔、天水围、屯门、元朗、旺角、黄埔、西湾河等区聚集悼念，多处地点后来发生堵路和警民冲突。防暴警察清场时释放胡椒喷剂和催泪弹，有警员在九龙麻油地向天实地开枪示警。
数以千计的市民云集将军澳尚德停车场，悼念1月4日凌晨在警方释放催泪弹期间坠楼的科大2年级的周子乐。市民在停车场有序排成单队，回旋缓慢前行，等到来到周子乐坠楼点献花祭拜或点上蜡烛。有教会人士在现场诵唱圣歌并为他默哀，许多人在祭拜后离开，但仍有更多的排队等待自己献上菊花的机会。还有人在2楼往3楼停车场通道的矮墙上点燃蜡烛表达哀思。有市民质疑警方说法前后不一，认为要有独立调查。晚10点过后，仍有许多市民赶往尚德停车场，而同时近1000名年轻人则聚集在尚德停车场外康明街和康俊街交叉口的四周。10点15分，许多人开始在道路上设置路障。防暴警凌晨从接近香港单车馆的方向推进驱散，期间连发多枚胡椒球弹。在尚德停车场外聚集的示威者纵火焚烧路障后离开，有防暴警进入尚德村范围。示威者向警方投掷汽油弹，警员则制服至少1人。一批防暴警进入富康花园，大批居民到楼院楼下要求警员离开，又指骂警员。防暴警察一度举枪指向人群，后来离开。有居民与其他聚集居民口角，之后大批人围殴该名男子，他头部流血。防暴警察随即进入屋院驱散，将军澳的冲突到凌晨3点多才缓解下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渔港，香港报道。
香港抗议者正在计划连续第24个周末举行民主集会，包括周日在市内的大型购物中心举行抗议活动。抗议者还呼吁星期一举行大罢工，并要求人们封锁公共交通，这些呼吁过去都没有成功。周末的活动从星期六的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和支持烈士的集会开始，警方批准了在天马公园举行集会，这是最近几周罕见获得批准的抗议活动之一。支持烈士集会的烛光守夜则是哀悼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周子乐。他星期一凌晨在一次集会中从高空坠落后，星期五被证实死亡。这个消息当天迅速上升为街头火力，抗议者和警察互不退让。警方星期六早上发表声明说，警方开了枪警告他们所称的大批携带进攻性武器的暴徒。后者星期五晚上向试图清除九龙区街道路障的人员扔砖头，还声明说警员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有分析称，周子乐星期五在医院死亡可能会激起对警察的愤怒。星期一抗议者被警察驱散时，22岁的周子乐从停车场的3楼掉到2楼。上个周末，反政府示威者挤满了一家购物中心，和警察发生冲突，还目睹一名男子用刀砍死人，并咬断了一名政客的耳朵。 星期五晚上洛杉矶香港论坛组织烛光守夜活动，哀悼在香港抗争活动中不幸坠楼身亡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烛光守夜活动星期五晚上8点在洛杉矶县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举行，大约有200多人参加。星期五早些时候，香港医院管理局证实，星期一凌晨从停车场3楼坠至2楼的周同学，因为伤势过重，赫然肇事。有分析称，这经过数月的反政府示威后，这一事态发展可能将加剧公众的愤怒。香港抗议活动至今已经持续23周，警方对示威者广泛使用了催泪瓦斯、胡椒喷雾和警棍，甚至包括实弹。这引发了日益加剧的愤怒，对警察使用武力展开独立调查已经成为抗议者的一项主要诉求。纽约时报说，自从6月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已经有包括警员在内的数千人受伤。但是尽管暴力事件日趋严重，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在冲突中丧生。警察在10月1号和4号开枪打死示威者，打伤示威者，他们称这是自卫行为。此外，数名抗议者在今年夏天自杀。10月9号，香港24位民主派议员发表联合声明，指责政府连同警方大规模拘捕或者预约拘捕7位民主派议员，并对此深感愤怒。民主派在周6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强烈呼吁市民沉着冷静，不要跳入当局的圈套，不给亲中建制派借口，把取消区议会选举的责任推卸给反送中抗争者。星期五晚上，警察直接拘捕或者预约拘捕包括朱凯迪、欧若轩、林卓廷、郭嘉玲和陈志全在内的7名议员，指他们在今年5月11号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委员会会议上涉及触犯立法会条例。民主派的声明表示，5月11号当天，民主派指出修例问题，警告将会把香港毁于一旦。批评者称，5个多月来，政府不但不正面回应民间5大诉求，反而处理指出问题的人，更动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和宪法性存疑，令香港陷入深渊。10月9号是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的5个月，而香港社会经历了数次100万人以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和近几个月来的越来越激烈的街头警民冲突和暴力。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了解一下香港的最新局势发展。海燕，你好。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情况如何？
我现在是在海富中心往天马公园的去处的入口处，这里呢仍然有大批的市民呢开始陆续的赶往这个天马公园举行这个集会的地方，但是呢也有一些市民呢在离开。今天晚上这个主题呢是全港祈祷和集会和集气大会，主要是呢悼念在11月8日，也就是昨天早上，因头部重创不治而离世的这个香港科技大学2年级的学生，周子乐。他呢是在11月4日在将军澳警方清场过程中，在尚德停车场从3楼呢离奇的坠落到2楼。然后呢被这个救治到这个医院以后呢，经过几天的抢救呢仍然没有能够挽回他的生命。所以呢这个消息对港人呢是一个巨大的震动，这也是已知的在警方清场和执法过程中受影响而死亡的第一个这个案例。所以呢在昨天呢已经有香港几十个地点呢都举行了这个各种形式的不同规模的抗议。但在将军澳，就是他这个坠楼这个停车场呢，昨天也是有数以千计的人在他这个悼念，但是晚上呢又演变成这个激烈的警民冲突。但是现在在这里呢，今天晚上的活动呢主要是合理非，而且呢获得了警方的这个不反对通知书， 从5点多就开始了，大批的市民就陆续的来到这里，拿着鲜花的，还有拿着各种标语的，主要是想表达他们对周子悦这个离世的这个哀思，进行悼念。
那海燕，现在这个警方对这个调查有没有做出什么回应？
警方呢，现在昨天也召开记者会，就是再次承诺呢，说会进行公平公正的这个权力调查，但是目前呢没有结果。现在有些市民呢，主要是质疑说，他这个是如何从这个3楼掉到这个2楼，而且呢，现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停车场啊，现在目前今天呢又陆续发放了一些当时的闭路电视的这个片段，有呢看到他当时在这个2楼和3楼这个停车场徘徊的这个身影。另外呢，这个市民啊有批评说，警方在他就是有示威者和带领消防队员去到现场，发现他这个已经在这儿昏迷的时候呢，叫这个救护车，警方呢阻拦这个救护啊，延迟救护有大约20分钟的这个时间。他们好些人相信这20分钟呢，对他的拯救他的生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好些人这个批评警方，所以呢，警方也在进行辩护，说他们没有进行这个有意的这个阻拦这个救护车或者进入，当时他发生事故的这个地区和这个现场，但是呢，警方承认，首次呢是昨天也承认说，警方在10点多，也就是他出事之前，在他这个进入这个停车场之前，警方有进入过这个停车场，还有在他坠楼这个时间段之后也有进入过这个时间场，他这个停车场，但是呢，目前具体的这个结果呢还没有，而且呢，警方也承诺说要把这个案子呢交给这个死因厅。但是呢，这个香港的一些民主派还有街头的抗争示威者，他们就要求说要进行独立的调查，有公信的调查，不能由警方自己来调查。
海燕，那么从10月8号晚上到今天，7位民主派立法会的议员被警方拘捕或者预约拘捕，具体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
对，就是这是昨天晚上在警方呢，就是直接拘捕了几个人，而且预约拘捕，有一个人呢是今天的凌晨按照这个预约拘捕去到这个警方去完成这个程序。刚才呢，就是在6点半的时候呢，有另外3位民主派的议员呢，他们是预定今天在这个湾仔警察总署去预约拘捕完成程序。在进去之前呢，这个民主派在警察总部外头有一个记者会，他们主要是表示说对这个警方在这个尤其是昨天啊，这个周子乐这个病逝香港人非常悲痛的这个日子呢，选择这个日子来拘捕7位民主派的议员，指责他们或者说他们涉嫌在5月11日，在立法会这个通过就是辩论这个逃犯条例修订的时候呢，说他们违反这个立法会权力和特权法，就是说他们。民主派人士说，他们选择这个日期来指控这7个议员呢，是有意的挑动港人的这个情绪，是有意的激化现在目前仍在持续的一些街头的矛盾和街头暴力。其目的呢，民主派指责政府呢，是想把这个街头的这个暴力呢，让它进一步的激化，然后呢，被这个11月14号。这个取消这个11月14号的区议会选举呢，铺路或者是找借口提供口实，所以呢，民主派呢一直都从昨天开始就呼吁香港市民呢要冷静，要保持清醒，不要陷入政府的圈套，因为只有这样呢，他们才不会说被落得就是被政府他取消了区议会选举， 还会把这个责任呢赖在这个民主派和这个街头抗争者身上。
好，海燕，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另外，几千香港民众在香港总部附近的天马公园举行和平集会，悼念不久前不幸去世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同时表达对香港警察滥用武力的抗议。那有关情况，我们就连线人在集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林峰，你好。
叶凡你好。
林峰，请你给我们先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就像刚才海燕其实已经介绍了一下这个今天这个现场的情况。那么这个集会呢，实际上它确实是得到了这个警察的这个批准哈。但是这个集会整体来看的话，它是以一个非常有序、非常庄重、非常肃穆的一个这个气氛，在这样一个气氛下进行的。那么我们在现场，其实在现场的这个群众、这个民众，很多民众是穿着黑衣。那么其实警察在授予这个集会的时候呢，已经明确表示，就是说禁止，就引用这个禁止蒙面法呢，就是说禁止民众去戴面具，或者就是禁止民众去戴口罩。但是我们在现场等到这个集会真正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的确是看到了这个大约在现场有70%到80%的民众仍然是戴着口罩，当然戴口罩的居多，是以这种方式呢参加这次集会。但是集会的本身呢是非常有趣的，而且是非常庄重，而且非常肃穆的。那么一方面呢，民众是表达了对这个香港科技大学这个周同学不幸离世的一个悼念、一个哀思。那么另外一方面，也通过这样一个集会呢，来表达自己对这个香港警察在过去十几二十星期以来，不断的使用这种暴力，不断的使用这个武力，滥用武力来针对这个民众进行这个镇压的这样一个方式，表达他们内心的强烈的不满。那么实际上在刚刚这个8:09的时候呢，民众是进行了一次，就是在天马公园内的这个民众呢是举行了一个这个默哀的一个悼念。那么我们知道周子乐同学他是在这个，实际上他是在应该是在上午8:09是不幸离世的。那么在刚刚在晚上8:09的时候呢，这个民众是举行了一次这个集体的一个默哀。整体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呢是非常庄重、非常肃穆的，非常和平的，非常和平和非常有序的这个一个方式来进行。我们并没有在现场看到，就是说有警察的情况，但是实际上在离这个集会现场仅仅一条马路之隔的这个方向呢，就有很多的这个香港警察呢，是其实在那个方向去有大批的这个集结，恐怕是在要想应对在这个活动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那我们在那边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也有很多穿黑衣的这个民众，实际上在那边集结，看起来就是说这个虽然说这个在场内的这个活动是以和平、有序的方式进行，但是在场外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紧张呢，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这个升温。那么也有，其实警察的方向大概是在这个解放军驻港总部的这条马路的旁边。那么我们也刚才看到有零星的会有一些这个民众，就是示威者呢，是用这个镭射笔是往这个解放军驻港总部的这个建筑物里面去照射，但是是非常零星的。不过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后面有这个白色的这个路障的后面，实际上就有大批的警车，还有大批警员在那边集结去，实际上是为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的来做这个准备。那么根据过去的情况来看的话，有的时候虽然这个集会本身它是一个和平的情况，或者说是得到了警察的一个不反对这个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也有时候警察会以安全的理由突然冲进来或者闯进来，以这个和平的理由的话，把这个和平集会进行一个就是取消，然后进行一个清场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截止到目前的话呢，这个活动还仍在进行当中。叶凡，以上就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
那林峰，你8月份曾经在香港采访报道过，现在时隔3个月，你再一次到香港采访报道，就你的观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个气氛的这个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气氛，就是更加的就是紧张，而且更加的就是民众，特别是民众对于警察的这个滥用武力，这种指控，这种愤怒是非空，这种愤怒是空前的。那么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当时我参加了那个就参加报道那个8.18那个大游行，当时香港人喊出的口号呢是"香港人加油"。那么 在这几个月走过来以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喊出的口号从香港人加油变成香港人反抗，那么到现在他们喊的口号是香港人报仇，也就是说这个民众对于这个警察就是滥用武力的这种指控，这种感受是非常的深，而且是非常，这个愤怒是非常的强烈，而且愤怒是越来越升，不断的升，不断的升高。那么就我们的感觉来看的话，就我个人的感觉来看的话，我们也的确感觉到就是从至少从这个媒体报道还有电视画面上的一些看起来的话啊，有的时候警察施用武力的情况实际上是非常的没有完全不没有正当的理由就去清场，或者说以非常这个暴力的方式就是去镇压这个示威的民众，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警察这个武力已经是处于一种就是崩溃或者是属于一种失控的一个边界。那么这场运动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开始是以这个反送中条例这样一个那个初衷是开始提出的五大诉求，那么到演变到今天，那么民众已经完全就是把这种就是一开始对这个送中条例的这不满已经转化到这个就是转移到了对警察这个不满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一开始是反恶法，那么现在我们更多的感觉到就是民众对这个警察的不满，而且是民众对于正义的一种追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这个香港人的这种韧性和一种就是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的确是可以感觉到。因为三个月以来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并没有因为这个警察的这种暴力以及这个强烈的这种镇压而被这个镇压下去，相反的话我们还不断的看到这个民众一波一波的组织这样的一种就是组织起这样的活动来不断的推动他们这场就是争取民主争取自由这样的一个运动。
好，
叶凡，
非常感谢林峰从香港发来的现场报道。那六月九号爆发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了五个月，曾经在一次内部讲话的录音中忏悔自己闯下不可原谅的大祸的特首林郑月娥，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先后见到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韩正，并且获得了他们的表态支持。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了解一下有关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月凡。
运动中提出五大诉求，目前只有港府撤回修例这一项诉求达到了目标。尽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民意支持率降到了20%这样的历史最低点，但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仍然公开地肯定林郑月娥的工作表现，其中的含义分析人士是如何解读的？美中贸易战的关键时刻，美国对于香港争取自由民主的抗争有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性？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声望和支持率呢，的确是连创新低啊。那么香港警察对待示威者的暴力手段呢，也引发了民间的不满。不过北京在召开四中全会以后，表示支持林郑月娥和香港警察，同时呢，还将国家安全立法纳入了中共治理现代化的规划。北京对林郑月娥下达的指示没有任何的妥协和退让，同时呢又表态支持港府改善民生等等。可是有分析指出，北京高层对林郑月娥和香港警队的评价呢，没有提出具体的成绩和以往所说的专业、克制等词语，似乎他们现在的表态呢比以往有所退后，可能意在为日后处理留有余地。那么香港在抗疫的这个同时呢，美国对于香港局势也是高度关注啊。特朗普总统、彭斯副总统以及蓬佩奥国务卿，还有两党的政要都表示希望北京尊重香港的一国两制，要和平人道的解决香港危机。近来中国物价呢，特别是猪肉价格明显上涨，中国放松了对加拿大的猪肉禁令。时事评论员周周侃主持人沈杜认为，贸易战对美中两个国家呢都有一定的冲击，对中国的影响呢目前已经开始显现，而特朗普则有选情方面的考虑。那么两国都有结束贸易战的愿望，而美国的政治传统是关注人权，特朗普不可能为了签订贸易协议而不考虑香港的这个前途和地位。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沈杜的评论。
当然香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那外界啊，包括西方政界、美国政界，对他也不是说无条件的完全支持，他们有一些前提的限定，比如说，尽量要和平啊，尽量理性表达诉求啊，不能一味的诉诸暴力啊。我的用词是不能只是诉诸暴力，似乎也需要一些妥协精神。那中国这边呢，这次可以说几个月来也展示了一定的耐心和容忍度，至少没有急于的去重演六四，这也许是一个历史的变化。中国当然是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平息。所以美国那边至少说在做交换上，我认为不存在完全放弃香港以促成贸易战达成这种可能，因为他对美国的这种道义形象，还有他的实际利益损害都过于巨大。
我们看到林郑月娥在跟韩正会面以后呢，北京宣布开放香港居民在大湾区买房不受社保工作年限的限制。不过这个举措让中国大陆的小粉红们颇感不满，表示对政府呢感到失望，担心大湾区及周边的房价进一步升高，给大陆人带来更多的住房压力。叶凡。
那有分析认为香港抗争运动的未来走向和可能结局都要取决于北京高层的态度。当前香港这个区议员选举投票的日期正在临近，当地的警民冲突和暴力活动也层出不穷。北京官员对引发质疑的香港议员何君尧在街头拉票活动中遇刺案有什么样的反应？舆论有哪些关注的重点？
围绕香港亲北京议员何君尧六号早上遇袭的事件，中国官方反应强烈。那么中国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均发表声明谴责，官媒人民日报、央视等也发表了评论。人民日报评论称，袭击何君尧是蓄意谋杀，是暴力横行、人人自危、暗无天日的黑色恐怖。央视说，歹徒公然行刺候选人，其行为十分恶劣。那么香港亲北京的大公报呢，在何君尧遇袭以后，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消息，贴出了何君尧躺在病床上的视频。不过有网民发现，大公报在 Facebook 上发表贴文的时间显示呢，是11月5号晚上7:54，也就是何君尧遇袭的前一天。对于大公报未卜先知，预先发布何君尧遇袭的消息，这个引发了很多网民的质疑和调侃。大公报回应称，该报账号遭到了入侵，而遇刺事件现场视频的角度和稳定性，被质疑显得很专业，不像目击者临时抓拍。关于何君尧的伤情也是说法不一，何君尧入院的时候自述受了皮外伤，伤口1厘米深，出院的时候称根据医疗记录有2.5厘米深。官媒北京日报11月6号称，何君尧胸部伤口比预想严重，有4到5厘米深。在香港抗议运动中，有几起年轻人意外死亡的案件也是疑点重重。另一方面，最新一起香港科技大学学生邹子乐离奇坠楼不治身亡的事件，引发港人的新一轮抗争。香港科技大学校友，在北京从事 IT 工作的蔡先生希望香港社会回归平静，所有的暴力都应该受到谴责。他说，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就是感觉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是很理性的，不过有一些他们觉得好像这个通过理性的方法，他们可能是觉得表达不了，很多心里面的可能纠结，然后要抒发出来。不，然后你某一些事情出来了，然后你被放大，然后整个事情就有点不受控制，就希望就是能平静下来吧。因为最近都发生一些事情，社保暴力都要谴责。现在就很多人都会这样想，不过就是感觉这个事情执行不下来，就是说可能有很多人他可能觉得啊，有些所谓牺牲干嘛了，他们就是要争取更多，或许你坚持下去，应该这么说吧，坚持下去，他们就是有小波人就这样子，然后现在有一些 东西是被放大了，就是什么支持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去实际是什么，那其实不理性这些都。
香港区议会选举在即，一些民主派议员的候选人呢也在开始竞选活动，有的候选人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攻击，区议员赵家贤被咬掉部分耳朵，不过中国官媒呢没有报道民主派人士遇袭的新闻，而是努力把何君尧塑造成民族英雄的形象。香港茶餐厅老板杨冠华在网络上发布支持香港警察的视频，中国官媒央视九月还有报道称杨冠华不惧港独威胁。那么近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称，香港抗议者的五大诉求实际上是要颠覆香港政府。这位支持香港警察的杨冠华呢在新加坡举行活动，结果新加坡警方称其在新加坡举行政治性质的集会，于是他就被调查。杨冠华的护照被扣留并且被限制出境。杨冠华发布视频宣称不会寻求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的协助，不想影响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大量中国小粉红到新加坡驻香港总领事馆脸书上去留言，要求释放杨冠华。不过中国官方对于杨冠华被新加坡限制出境这件事情还是在保持沉默。叶凡。
好，非常感谢叶斌从北京为我们做的分析报道。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是美国之音每个星期六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直播。您可以打电话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打0028523001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打30017560。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同时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ese。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副总理韩正这个星期分别会见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又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这是不是重手镇压民主抗争的信号？港人上街会不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今天我们请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先生来为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和点评。梁家杰先生，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
大家好。
您好，那这个星期呢，香港这个抗争运动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星期一和星期三，林郑月娥在香港抗争运动五个月来第一次得到了中共巨头的接见，坊间有不少的解读和猜测，我想听听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的反应是中共啊，似乎是拿定了主意，就是要在香港行比较硬的一个手段，来所谓就是平乱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得其法啊，因为呢， 林郑月娥她的这个民望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低，比起她前一任的梁振英还要低很多。那么如果你要用这么一个特首啊，来所谓止暴治乱呢，我觉得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这么高调的来借鉴林郑月娥呢，可能就是要把一些非常不讨好的一些任务啊给他。这些任务呢，我觉得都是在侍中传位啊，他的这个开完会以后，哪一个习近平的报告里头都说明白了，就是其中呢有一句话，就是说香港啊，就着国家安全的法治建设跟这个执行的机制，必须要搞好。那么什么是香港特区有关国家安全的法治建设呢？那么可能就是很多人觉得第一个反应就是国家安全立法，就是在2003年啊，这个董建华立法不成功的这一个23条啊，可能呢就要给林郑月娥呢这么一个硬的任务。还有呢，就算不是这个23条来处理呢，也可能包括什么呢？可能包括就是人大常委会的司法把它制度化了，也可能呢包括你们最近都是听说过，就是用这个紧急法来立这个反蒙面条例，这一些呢都可能是包括在这个完善香港有关国家安全的法治建设当中的。这一次任务呢，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新的特首啊会愿意来做，所以呢习近平跟这个韩正啊就把这一些任务呢交给林郑月娥来完成。今天呢你看这个新闻的报道呢，已经有这个国务院呢港澳办的主任张晓明啊，他已经说了香港当前的乱局呢都是因为这个23条国家安全立法在这个10多年以前呢立法不成功才做成的。所以我刚才的这个分析呢也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助证了哈。
对，这是很多人的这个猜测啊。那现在这个看来林郑是面临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也说过提到过说当前在这样的局势之下要推动23条困难非常大，挑战很大。那是不是说他目前不可能再着手推动这个立法，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可能会这样做？
我觉得呢他应该是明白了。正如你刚才提醒我们，就是他在上任以来啊，都是怎么说的吗？他就是说，要为23条立法创造条件呢、啊。这些条件呢，当然是没有出现呢，而且呢，这个条件呢，可以怎么说，在这个反送中运动，这个香港的自由运动。如火如荼的今天呢，其实这一个立法的条件是越来越差嘛，所以呢他可能呢要完成这个任务不一定 就是把另外一条23条的立法草案提到立法会去，而是呢，就是可以说啊，把它啊所谓的斩减呢，来上拖啊，就是比如说啊，他会不会更长啊去法院去拿一些民事的禁制令？啊，最近呢，他都在3个星期里头呢拿了起码3个禁制令，就是把香港人的这个自由活动的空间，包括在网上发表这个意见的这个自由呢，都透过法庭的这个民事的一个禁制令啊，来规范的。这一个呢，没有23条之名，但是有23条之实嘛，所以他可能就是用这一些手段，包括刚才说的啊，这个可能用紧急法呢，可能把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司法权啊，就是制度化了啊，多行使这个紧急法的这个权利了。等等啊，去完成这个国家安全为名的把香港的人权自由做进一步的缩窄的这一些政策啊。
那您刚才提到说现在这个林郑的民意调查降到了历史的新低，那在这个时候北京高层对林郑的肯定，您觉得是会不会加剧香港社会这个冲突的加剧？
其实整个冲突的情绪啊已经出现了嘛。如果你看香港的一些分析大数据的专家，就是说昨天啊，在香港啊，就是这个这个周同学啊，证实不治了啊，他就是在这个张军澳啊这个抗争的现场，从这个停车场的3楼跌到2楼，这个头部啊跟盘踞是有严重的创伤，经过4天的这个急救以后啊，都是不治。就是这个大数据的专家呢，就看见呢，在香港这个大数据的分析在网上啊，这个民情的沸腾啊，其实呢是这个自由运动从6月开始最沸腾的一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还要把7个立法会的现任的议员逮捕，他把他们逮捕呢，就是说他们控告他们啊，5月15号阻碍这个立法会有关这个送中条例的草案委员会开会。那么你可以看呢，在这个民情怎么沸腾的一天，你晚上还要高调的来逮捕7名立法会议员，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看呢，就是把这个民情啊，这个已经非常的沸腾的民情再推向一个高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中共啊，正在找一个借口来把2个星期以后，就是11月24号香港将会举行的有大概是400万名选民可以有资格投票的这个区议会的选举呢，他们要找一个借口把它取消。因为呢他们感觉啊，如果这么科学的把香港的民意来一个量化，结果呢可能是中共跟特区政府呢 长袖不来的，所以呢，他们就鼓动香港人，希望呢，香港人呢就失控，那么把这个暴力呢来升级，就给他一个最大的借口来取消这个选举，也是在国际当中啊，中共付出最小的代价，政治代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居心叵测的一个部署跟安排。
那提到这个七名民主派议员被警方拘捕或者说预约拘捕啊，那他们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干扰这个五月十一号这个法律的这个修订，还有就是立法会他自己有没有自己的纪律委员会，为什么要警察来逮捕这些议员？
其实呢，主持人你就提到这个最核心的一个荒谬之处了，因为他们现在呢，要把他们控告的是什么呢？就是违反立法会的这个特权条例。这个条例呢，其实是用来保护立法会议员，使得他们呢开会啊不受这个干扰的吗？但是这七位他们自己是现任的立法会议员吗？这个法案啊法律啊根本就是用来保护他们的，怎么可以呢？就是说啊，他们妨碍这个保皇党来开会通过这个送中条例，所以呢就报警把他们拘捕，做刑事的起诉呢，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荒谬的一个做法了，但是他们都做，我觉得呢就算呢将来他真的是把他们告到法庭都告不入了，他们都不介意。因为就是用他们这个被逮捕的事实呢，就是来鼓动这个民意而已啊。
说到这个民意和马上要举行的这个区议会选举，这个星期也发生了很多的暴力冲突，其中一件就是很引人关注的，就是亲中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这个星期三呢被刺。那这个被刺的现在这个当然有很多的猜测和传说，这可能是自导自演这样一出闹剧。那不管怎么样说，就是北京方面的官媒他所做出的强烈的这种谴责和一些民主派人士受到攻击时他所说的反应，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你怎么看这个官媒的一边倒？
你的观察是非常的准确了，因为比如说在这个何君尧他被这个砸机以前呢，我们已经看到过比如说这个民政的召集人这个Jimmy 这个也是在油麻地啊被斩了吗？他的伤势啊比起这个何君尧呢是严重很多。那么就算是这个何君尧被砸机前几天呢，我们也有了这个
民主派的议员也有在这个太古城中心外也发生流血事件，
对
这个赵家贤，太古区的区议员赵家贤被一名一名反对人士咬掉了耳朵。
对的，这两位呢，他尤其这个赵家贤呢，他的耳朵啊都有一大部分被咬掉嘛，就是很野蛮的哈，咬掉这个部分的耳朵， 但是当时呢，你记起来呢，两位被夹击的时候啊，这个特首没有出来慰问呢，这个官媒呢没有报道啦，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亲政府亲中的这个报章也没有一些广告，就是呼吁特区政府啊，把这个11月24号的区议会的选举取消哈。但是呢，何君尧这一次，他的伤势比起前两位，其实呢都是小儿科啦。但是呢，就好像有一个大合奏一样啊，从北京到本地的亲共的团体，到这个行政会议的议员，这个叶国谦哈，大家呢都异口同声了，就是说啊，你的特区政府呢现在的确要考虑取消这个11月24号的这个区议会选举啦，因为呢你根本呢就不能保证这个投票的安全等等。那么我当然觉得呢都很可能啊，这10天8天里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为着找借口把这个区议会选举取消呢来铺垫的啊，就是提供一个借口咯啊。那么我真的很希望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分析是正确，就是中共的一个计算，一个悍境啊，要香港人呢跌进去，给他一个借口取消选举呢，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聪明一点的话呢，可能现在的战略啊，就是从今天到24号尽量减低这个暴力抗争，给香港的所谓合理非，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大多数的群众啊，有一个机会，就是用最和平最科学的方法，透过投票来量化香港人对于自由人权法治跟我们固有的生活方式的这个支持跟我们的初衷，透过票箱来表达呢，就最清楚最清晰最科学啊。所以我真的希望啊，我们的勇武派的兄弟守住啊，不会中中共的什么这个一个计算。
那这次的区议会选举是真正的一人一票，是代表民意的。你觉得这一次这个民主派人士有没有可能扭转建制派一统天下的这样的局面？
因为这几个星期呢，我都有参与我们公民党的这个参选人的选举活动，我感觉呢，就是这一次很多香港的人都希望有机会投票啊，因为他们都等待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和平的方法来表态，因为现在呢，这个亲共的一方跟这个民主派一方呢，好像是隔指一词啊，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嘛。那么最好就是最科学的投一次票，就把它当成一个对确性的公投一样，就是把这个两方啊各自的支持把它量化了。所以很多人呢都希望这个两个星期以后真的是可以进行这一次 区议会选举一人一票去表态的这个选举的。
那这个星期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就是在10月4号，香港的立法会通过了一项并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议案，它要求所有的政府公务员都要这个宣誓要拥护基本法，效忠政府。这个议案呢获得多数票的通过。有分析说啊，北京方面对部分公务员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呢非常的不满，不排除今后呢在批准连任政府主要官员上的更加严格的要来把关。那你对这项法案的通过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一个都是这个就是保王党啊配合这个中共这个四中全会的会后的这个宣誓嘛。因为四中全会的报告里头包括一点呢，就是说香港特区啊这个主要官员的任免呢可以是北京直接的来参与吗？因为我们这个基本法呢都是北京透过特首因为特首呢都是先提名，那么就给北京来任免这一些官员的吗？那么四中全会似乎是有一个新的说法跟安排，就是说以后呢北京可以直接任命跟免除这一些主要官员的这个职责。那么这一个呢我觉得是进一步弱化一国两制这个安排，也是体现了就是北京的这个干预啊是越来越直接跟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约束力的这个动议通过，就是保皇党呢配合北京的这一个新的思维。
那也有一些观察的人士啊觉得现在比较悲观，觉得香港的前途完全要听命于北京的这个命令了。比如说这个现在的香港人呢，抗议者的年轻人当中，要比和64的时期的年轻人来相比，显得更加的悲观。他们很多人自杀或者写好了遗书。那香港的末代的这个总督彭定康，他就说了，现在这样的情况呢，有好像是就是造就了一代要想独立的香港人。那除了留在这个一国两制里面，香港人还有没有希望？
其实呢，绝大部分的香港人呢，希望达至的就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这个基本法承诺了给我们的这个安排可以得到贯彻落实而已，没有人呢，是要香港独立的。
好，非常感谢这个。梁家杰先生，非常感谢你，不得不打断，抱歉。那来宾和观众都是自己个人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以上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为您直播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接下来将为您继续直播第二小时的节目，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一起来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